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我来读。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翻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有古卷桌，因为盖造的好。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阿门。路加福音十二章和第十六章分别有耶稣讲述的关于财主的比喻。在十二章当中出现的财主，从田间收获的粮食非常丰盛，现有的仓库的里面，从深入到入口里面，从地面直到天花板为止，全部堆积起来也都无法收藏。于是财主为了存储那么多的粮食，建造了比以前无法相比的大的仓库，而且那个仓库里除了谷物之外，还放了很多让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意义有价值的很多的物品。然后他对自己这样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财主以为自己储藏了粮食和财物，可以保障自己多年的生活。多年文字上的含义是很多年，所以这个财主确信自己积累的粮食和物品至少能够保障自己几十年的生活。当时平均寿命因为是还不是很长的时期，所以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可以让自己的余生无忧无虑。那时候神对那位财主这样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财主想着多年，即相当于自己余生的漫长的岁月，但神想到的却是今晚。归这个这句话意味着提取存放在银行的存款，也意味着将借给邻居或朋友的东西收回的意思。这个财主认为自己的粮食和物品以及自己的灵魂都是自己的，完全可以自己随心所欲。但实际上他拥有的粮食和物品以及他的灵魂也不是他的，所以神在摇头。财主因为自己所拥有的，却不记得真正重要的神。他认为自己的粮食和物品会保护自己，然而这一切反而成了伤害自己的凶器，变成了匕首。那财主想着多年，也就是很多年，但当这些年不是现实，而今晚变成现实的时候，如果他要唱歌，可能唱什么歌呢？我活得真像个傻瓜，我 活得真像个傻瓜。如果能找回失去的岁月，该有多好呢？多好呢？我活得真像个傻瓜。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当中，也出现了一位财主。这位财主穿着紫色袍的外衣，穿上了细麻衣为内衣，每天都享受着奢华的宴乐。紫色袍是从贝类或甲壳类中提取的紫色染料制成的。当时工人至少要一年一分也不花积攒起来，才能够购买这样的一件衣服。那么这件衣服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王族、贵族或极富有的财主才可以穿。另外，细麻布衣服是用埃及产的细麻布制作的内衣，当时最高级的细麻布是称重出售的，价格高达黄金价格的两倍。穿这种衣服的人不会吃简单的饮食，也不可能吃市场里面卖的食物，享用摆满山珍海味的饭桌。而且穿这种衣服的人，吃那种饮食的人，也不会住在一般的房子里，肯定住在一个装有像古代城门一样笨重的大门的豪宅里。而且财主可能每天都举行豪华的派对。在这个财主的家门口，有一个叫拉萨路的乞丐被丢在那里。拉萨路没有自己走过，而是被处于被遗弃的状态，意味着他是肢体残疾人。虽然不知道是谁把他放到那里的，但是包括他的父母或家人在内，任何人可能都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此外，拉萨路并不是财主在派对结束后通过分发的食物维持生活的，而是失去桌上掉下来的东西来填肚子。当时不仅没有像今天的餐巾纸一样的纸，也没有叉子、刀、勺子等工具，因为大部分食物都是用手抓吃的，所以人们的手经常会变脏。有钱人家为了照顾客人，经常在餐桌上放面包块，人们把手上的食物插到面包块上之后扔出去。那才是拉萨路食来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拉萨路和财主同样面临死亡。耶稣的比喻中登场的人没有名字，在才干的比喻中没有分得银子的奴隶们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寻找在羊圈外迷失的羊的牧人的名字，也没有丢失银钱的女人的名字，也没有寻找丢失银子的女人的名字，也没有提到离家出走的二儿子的名字，当然也没有提到留在家里的大儿子的名字。耶稣的比喻当中唯一记录名字的只有拉萨路。如果用希伯来式的表达，拉萨路就是一粒一屑，意思是神是我的帮助。对于拉萨路来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是绝不可能活下去的。用耶稣平地饱训的话来形容说，就是穷人、饥饿的人、哭泣的人。所以说，拉萨路死后就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意味着享受与亚伯拉罕所享受的同样的恩典。相反，等待财主的却是痛苦和 和刑罚的场所阴间。财主为了免去一点痛苦，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自己的身边，用指尖蘸点水凉凉自己的舌头。但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亚伯拉罕摇了摇头说，这里和那里是不能够互相往来的。这个财主并不是因为财大气粗才去阴间的，他的很多财产使他不能够向神仰望，因为对神瞎眼的人生连邻舍都不理睬，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财主对自己在世上过的生活深感后悔，而且为了不让生活在世上的其他的五兄弟都有和自己一样的结局，请求派拉撒路到自己的家里为他死后所有的经历做见证。这个财主直到最后都误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指使拉撒路。听到这样的一个请求，亚伯拉罕摇摇头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语，也就是有圣经，应该通过圣经来学习。这个财主在阴间连用水滴凉使自己的舌头变凉快的事情都被拒绝，派人去见活在世上的他的其他的五兄弟的请求也被拒绝。如果他在那里唱歌，会唱什么歌呢？我活得真像个傻瓜，我活得真像个傻瓜。逝去的人生如果能重新来过，该有多好啊，多好啊。我活得真像个傻瓜。今天的经文是耶稣选择门徒之后下山传达的平地宝训的结论。别的话语固然重要，尤其是今天的经文更是如此，因为耶稣说，即使我们努力于信仰生活也有可能无效。四十六节如此见证，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知我的话行呢？耶稣在平地报训的同时说，不要成为口头上的信仰，不要成为口头上的门徒，而是要成为生活上的信仰者，生活上的门徒。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同是医生兼历史学家保罗的同工，路加写给高官提亚菲罗的。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已经做了前书，意味着路加福音。路加让提阿菲罗想起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路加福音》，如此开始了《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可以概括为从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开始，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发生事情的记录。福音书中包括登山宝训和平地宝训在内，还有关于神国的比喻，关于末世的话语很多内容。但是说耶稣的生活是耶稣从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耶稣教导的话语是真理，可以说是可以成为我们永远的里程碑，是因为耶稣亲自过了那样的生活。因此没有行动的教导就像空虚的回声一样，只是掠过我们。耶稣来到世上亲自过着神国的生活，通过给予他自己的生命，永远挽救了我们的生命。因此主的教导可以成为福音。有一句话叫言行一致，即言语和行动一致的时候，按照所说的话实行的时候使用的话语。但是路加评价耶稣说，耶稣不是言行一致，而是行言一致的人。行言一致的耶稣，耶稣派他的门徒，然后使他们成了使徒。他们信仰的言行没有说叫使徒言传，而是叫使徒行传。因为使徒们不是学习单纯学习耶稣的话语，也学习了耶稣的行为。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成为不是各自的言传，而是要成为行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主的手和脚，成为主的通道来生活。今天经文四十六节的话语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更清楚的见证。马太福音7:21-23，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出来的人反复对耶稣说，主啊主啊。这种反复的表达是体现出了极大的宗教热情。但是耶稣说，即使那样说也不会让你进入神的国。反复对耶稣说主啊主啊的人，他们以主的名义行了先知的事情，以主的名驱赶了魔鬼，也以主的名行了很多异能。他们非常努力地做他们的宗教行为，但是耶稣并没有认可这一点。我们要查验我们的信仰是否被主认可，因为我们查验我们的信仰只有在世上才是可以的事情。我从1992年开始从事教会传道士的工作，到现在已经过了30年。作为牧会者，准备讲道，准备圣经学习，过去也很难，现在更难。我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什么程度，因为我知道我的局限性，所以对我来说传神的话语和分享话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比起讲道或分享圣经学习，更可怕的事情是在牧会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地过世俗的生活。看起来神圣的职业并不能保证自己的神性，看起来是似乎是非常圣洁的职业， 也有可能过着非常世俗的生活。看起来非常世俗的职业，也有可能过着非常圣洁、有别于世俗的生活。以利祭司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他们也是祭司。他们既是祭司，不仅不认识神，而且生活的最世俗。如果像何夫尼和菲尼哈这样的人，我们奉主的名行祭司的事情，将百姓的祭品献给了神，在神的家中做了很多的事情，也许主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热心侍奉，靠主的名行先知之能，赶鬼，显出大能力，然而生活却在神面前被判定为无效的时候，他们在审判台前会唱什么歌呢？我活得真像个傻瓜，我活得真像个傻瓜。流逝的岁月，如果可以重新来工作有多好呀，有多好呀，我活得真像个傻瓜。耶稣讲了一个例子，结束了平地宝训的话语。47-49节如此见证，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是以一个例子画上结束的句号，马太福音7:24-27。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对这个话语，有不少基督徒有误解。针对这个话语，澳大利亚出身的英国动画家约瑟夫·雅各布斯，他的作品《小猪三兄弟》与此有同样的想法。故事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小猪三兄弟早上只要喝粥就跑到外面去玩耍。有一天猪妈妈叫他们，然后说，你们已经长大了，现在各自盖房子独立生活吧，但是一定要小心狼。于是小猪三兄弟就各自上路了。第一只猪走在路上，看到农民拉着稻草经过，他得到了一些稻草，马上建成了草房。当他在外面玩耍，遇到一只狼。第一只猪马上跑回家，虽然关上门，又关上锁上了门，狼用鼻子吸了一口气之后，呼的一下呼出气以后，草房就飞走了。狼把第一头猪整个吞了下去，都没有嚼一下。第二只猪在路上还遇到了一个扛着木头的樵夫，从他那里得到了木头，并用木头盖起了房子。盖房子没花多长时间，然后在外面玩耍的时候， 他在日落时遇到了一只狼，第二头猪也飞快地跑进屋里锁上了门，可是狼吸了一口气，呼的一声木屋飞走了，狼连第二头猪都没嚼，一口吞了下去。第三只猪在路上遇到一个搬运砖头的工人，从他那里得到了砖头，用砖头盖起了房子。然后他在盖房子的时候用了很长的时间，他又耕种土地，开垦田地，撒下种子，然后遇到了一只狼，第三只猪飞快地跑进屋里锁上了门，狼使劲吸气呼气呼，屋子却纹丝不动。于是狼改变政策，提议说，改变了策略，于是提议说，我明天六点一起去地里拔萝卜吧。第三头猪说好啊，之后第二天五点就到地里拔萝卜回家。六点钟狼来了，说我们去田里吧。第三只猪回答说，萝卜已经拔回来煮粥了，粥已经煮好了。第二天早上狼又来说，我明天五点去摘苹果吧。第二天第三只猪也先出去摘苹果，狼来了，第三只猪害怕了，但他摘了一个苹果，用力扔到山坡上。当狼去找苹果的时候，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了。狼对第三只猪的多次欺骗感到愤怒，他试图爬上梯子，从烟囱里进入他的房子。那时，第三只猪正在大锅里烧水。狼因为蒸汽和烟雾，脚踩空了，结果掉进了锅里。第三只猪赶紧盖上锅盖，把狼煮了，当晚饭美美的吃了一顿。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从狼肚子里救出了第一头和第二头猪，小猪三兄弟一起把狼吃掉了。小猪三兄弟建造的房屋区别在于用料，根据材料的不同决定了狼是否可以吹气就可以将房子吹走。但是正如小猪三兄弟，耶稣并没有说在建造人生的房屋的时候一定要用钢筋、混凝土或大理石来建造，并没有说这样建房子才不会倒塌。耶稣在谈论建造房屋的时候，不是谈论的是，并没有讲建造房屋的材料，而是在谈论建造房屋的地基。他说，听主的话并遵行的和并没有遵行的人都建造了房屋，但根基在哪里，结果是不同的。换一句话说，聪明人听从主的话，过着遵行话语的生活，而愚昧的人听了主的话没有遵行，却按照自己的欲望和世俗价值观来生活。所以这节经文不是比较诚实的人和懒惰的人，而是比较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在这个比喻当中，当聪明人听到主的话并付诸实践的时候，建造了一座房子，地基挖得很深，使地基牢固。反之，愚昧的人听了主的话却不去行，建造房屋没有挖地基，直接盖在地面上。所以这两所房子在外面看起来可能是没有什么差别，看起来是一样的，两个房子都建在同一块土地上， 都建在同样的土地上，内部结构也几乎相同，使用的建筑材料也相同，房子的朝向也是一样的，门窗的位置、大小、数量也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座房子是建在磐石上，另一座房子是建在泥土上，也就是说这两个房子只有基础不同。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个重要的一点是，有时洪水泛乱，泥流涌入，浑水流遍每家每户，并不分户型。人生的坎坷也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只是泥流流过的时间不同，大小形状不同而已。没有人一生中没有经历过一次泥流。盖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先决定好在哪里建，然后再盖。一旦开始建造或者建造完成，就无法更改地基了。如果在无法建造的地基上建造房屋，以后就可能就会遭到狼狈的事情。我们只有在这个世上，我们才能够查验我们是否过着配得神子民的生活，我们是否正在成为配得上主门徒的门徒，以及我们是否过着结出好果子的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只有评价，就没有更改的机会了。耶稣提到的是关于我们正确的基础，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哥林多前书10-11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告诉我们必须建立好信仰和生活的根基，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材料建造房屋，也没有告诉我们宽度和高度，而是说地基。因为房子的材料和高度各自得到的才干是不同的，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应用。但是需要确认每一个人的基础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应用是针对每一个人。尽管如此，人们只关心自己所建造的房屋，只关心建得有多高，建得有多宽，用了多么高级的材料，只关心这一点。但是如果根基不正，房子终将倒塌。巴勒斯坦有许多沙漠地区，所以要在散落着的磐石上、沙土上建造房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找一块大磐石凿平，然后在上面建造房屋，这是一般使用的方法。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挖掘机，设备也很少，建房子非常难。磐石间有些地方的沙子硬得像石头，又平又硬，像石头一样。在这样的地方盖房子比较容易，所以人们过去常常在那样的地方盖房子。以色列毗邻地中海，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寒冷潮湿，这就是为什么冬天是以色列的雨季。 冬天下很多的雨，洪水流淌，狂风大作，严重的情况下这些房子都被冲走了。身为木匠的耶稣一定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根基上盖房子。我们生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此外，由于耶稣基督就是话语，我们人生的基础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不把人生和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和神的话语之上，当人生风吹过，下雨和泥流流淌的时候，我们所建造的可能被冲走。如果我们人生之屋不是建造在磐石上，并没有建造在耶稣基督和神的话语之上，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上，而我们的人生建筑在神的审判台前被判为倒塌的时候，可能唱什么歌呢？我活得真像个傻瓜，我活得真像个傻瓜。如果我能重新过我流逝的人生该有多好啊，该有多好呀，我活得真像个傻瓜。今天是期待主圣诞，盼望主再来的带灵节第三个主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为了永远拯救我们这些本该只能唱我活得真像个傻瓜的人。无论我们在世上建多高的房子，建多宽的房屋，无论使用多么昂贵的材料建造房屋，如果根基是建立在自己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之上，那么房子就不是主所说的房屋。并且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在这一刻已经一秒一秒的在接近我们了。让我们都把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建立在磐石上吧。当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和真理的话语之上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不再唱我活得真像个傻瓜，而可以过好我们的生活了。那时我们所面对的带领节和圣诞节将是真理和生命的节期，也是盼望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每一年新年伊始都立下了坚定的决心，要过一个新的忠实的正直的生活，但到了年底就会感到后悔和遗憾。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确认，就像那两个愚蠢的财主一样，我们也试图让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成为所拥有一切的基础，我也曾试图根据自己的才干和环境来建造自己的基础。其实原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唱着我活得真像个傻瓜。然而我承认能走到今天，是因为神没有把我们看作是愚蠢的一生，把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神都在引导做工，才可以到如今迎接带领节第三个主日。让我们再次下定决心，要把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建立在磐石上，即耶稣基督和主的话语根基之上。所以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不是唱着我活得真像个傻瓜，而是告白说一遍一谢，神帮助了我到现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